一开始我会讲我养宠物的一些经验。
OK，
对，
好啊，
好，大家好，
哎，晚安，
啊，我是敞平，
哎，我是 Aiden， 我又来了，
好，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三次关于花精疗愈的直播，然后超全人诊所每个礼拜四有 Adam。在就是协助我们诊所的个案在疼痛面或者是情绪面，然后用这个花精的疗愈的方式让我们达
到，所以这次算是开启我一扇门，然后去接触花精的一个起点这样子。对，
了解。OK， 那从接触花精那时候到现在，就是已经有接触过多少种不同的花精呢？
其实我现在我就是比较 focus 还是在巴赫花精这个系统，因为巴赫花精是所有花精的这个开始嘛，等于说是由英国的巴赫医生他创始了这个花精，开启了这一扇窗之后，然后现在目前各个国家可以依照巴赫医生制作花精的方式去寻找他们所对应到的这个植物，好像台湾有台湾花精，那北美有它北美花精等等，那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花精，那主要的应用都是关于在可能情绪，有的是应用在灵性方面的一些开展等等。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巴赫花精就是人的38种的情绪的原型啊。那我觉得能够把38种能够很深入然后研究以及可以灵活运用啊，以它的组合性来讲，每一次开给个案的一个处方的花精大概是七种嘛，38种的这种七种的组合，其实已经有千万种的那种组合的一种可能在里面了。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他的症状，他的目的是要去疗愈跟治疗这个人。对，他说当人被疗愈之后，他的病自然就会好转了，就获得了一个舒缓的部分。他也因为就写了关于自我疗愈，关于这样的一个健康哲理这方面的一个书籍，那我觉得里面的内容会看得会非常的有共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持续的只用这个巴赫花精的一个原因。对，因为我觉得他既有医学的背景，又有这个临床的一个应用，以及健康的哲理作为这样的一个系统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上或在运用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上手的，原因就是你只要能够懂得去辨识自己的情绪或可能来访者求助者的这个情绪，你是很容易可以去找出哪一些花精的组合是可以来去协助这个患者，然后去调整他的情绪。对，所以它是主要是从情绪面去做处理的。对，
蛮特别的，因为一般会可能听到人可能会有的就是人家说七情六欲或者情绪，就喜怒哀乐，
对，
忧愁悲伤，
没错，
会到三十几种的情绪的定义，这个感觉非常精深的原理。
因为如果你从去了解心理过于可能也许是女性化也好，或者是会给人家感觉有一种可能歇斯底里或者一种脆弱的一种感觉。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开始接触花精之后，我觉得有个机会帮情绪去发声，所以帮情绪发声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重新来去定义或看待情绪这件事情。
是，
对，我们平常比较会讲到的是关于我的感受，对，或者我们讲情感，其实都脱离不了情绪的范畴啊。
是，
对，那我觉得就是谈情绪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正常的，就算你不谈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比如你老板今天进办公室，如果你觉得他气压很低的话，你可能今天就不会想选择递加单吧。
对
啊，这种察言观色我们都很会，可是我们平常比较不谈这个情绪，而情绪往往是一个人认知的一种讯息啊。或者说我们对当下的一个反应，如果跟我当下的反应是预期的啊，太好了。
对，
如果跟我当下的那个想法是不一致的，可能就觉得会生气、会愤怒，可能会有一些沮丧。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讯息来去了解自己怎么了 ，OK， 从情绪去了解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蛮好，可以知道自己的状况，也同时可以适当的去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表达情绪这件事情往往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过于压抑，不讲，讲出来的全部都是攻击性的情绪。
哦，有这种可能。对
对对对，
是。
好，
好， OK。 那今天我们是关于毛小孩，对不
对？对对对对。
好啊，那毛小孩的情绪就是这一块，以前可能比较常会是还要找情绪沟通师，宠物沟通师。
对，宠物沟通师。
对， 对。那所以透过花精可以用花精去测得，或者是花精直接能够知道说我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
法。那我本身不是宠物沟通师，那因为我自己养了三只红贵宾，那今天就带了这个焦糖过来。Hello，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我是焦糖。就带了焦糖过来，他我养了13年。对，那我家里总共养了就是三只红贵宾，
是
三只红贵宾。然后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已经在接触花精了，所以从小养到大，所以对他们的观察、他们的习性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我不用进行到宠物沟通，我大概可以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哦，
对，那不外乎大概会有就是一些可能皮肤上的问题，
是
主人比较关心就皮肤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分离焦虑的一些问题。
嗯，
对，因为其实随着他们年纪越大，他们跟主人的这个黏着度。OK， 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有一种情况，就是气好像变化比较大，虽然没有打雷啦。那如果有是那种就是怕打雷，或者去你要带他去看医院，他会怕上医院的，或者说到了一些可能人多的地方啊，他会害怕的，等等，或者说呢比较敏感容易受到惊吓的啊，我这边有推荐就是比较胆小型的这种宠物的话，可以用三种花精。一种就是勾酸酱，然后另外一只是落叶松，再来就是白杨。对，那可能第一次可能收看的朋友可能对花精没有这么熟悉，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加入就是学院的官方的 LINE。 好， OK， 我可以讲一下吗？
LINE 要写一下。
哦，这边上次就有了，对，
有这边，
对对对，这边大家还是一样可以记录一下官方的 LINE， BACH38.edu， BACH38 数字的 38.edu， 大家只要加入这个官方的 LINE， 然后再打超全人诊所，我会把今天讲的花精的文稿呢传给你。好， OK， 所以这个通关密码就是超全人诊所，那我才知道说你是今天收听然后加入官方 LINE， 那你打出这几个关键字，我就会把今天所有我在讲的关于宠物花精可以用到的部分呢然后传给你。OK， 所以也许现在你在听可能对于我讲的花精的这个名字有一点陌生，都没有关系，你大概只要记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境，或者说等一下你可以发问，那我觉得就可以针对到你的情况来去做说明。好，这种胆小型的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有胆小就会有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不叫大胆，叫激动型的。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可能中型犬或比较大型犬有时候就会发现好像是这个宠物在遛主人。
哦，
就是它的
暴冲很快，
暴冲很快，然后好像它的体力有没有，就像那个
用不完，对，精力电池，
对，精力电池一样。像这种比较激动型的啊，哦，就是它就是这个活动力十分强的，或者说很容易躁动，就是亢奋的啊，哦，拉着主人往前冲的。OK， 像这两种的话，可以选择马鞭草跟凤仙花。好，那种体力过剩的马鞭草，那种冲劲十足的到处乱冲的，这可以选择这个凤仙花。那还有一种就是会有那种咬家具的，有没有？这个主人都会觉得哇太伤脑筋，只要不在他可能会咬家具或是怎么样。有一种是到了他有一点就是到了他的发春期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宣泄，他可能会透过就是咬一些东西来去宣泄他的情绪的这种情况，或者说你会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小狗自己不断的在咬自己的尾巴在转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樱桃李这一支花精。
樱桃李，
对，这三种都是属于比较激动型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了解。
对，然后当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在听众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想一下 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宠物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提出来。对，那我也不用按照我的稿呢把它讲下去。
因为有分四种嘛，
对，
那种胆小激动、攻击跟占有。
对，
OK。那如果说今天是，因为现在比较都是领养嘛，那就是会去，可能像协会他们会去分析说这个。想要领养的领主是他的生活环境啦，他的生活形态，他的居住空间，然后去选择。对，可是我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说领养回家都会陷入可能一两个月，有一些比较害怕或忧郁的感觉。这种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先借由花精？
好，其实像一般可能领养的回来的，他都会，当然一开始人家可能先知道一下这个这一些领养回来的这些动物们它的一些背景。通常这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会告诉你他几岁，然后之前在哪里生活，寄居在哪一些家庭，受过哪一些就是对待。如果曾经有被暴力的对待过的，对待过的，像伯利恒啊跟岩蔷薇这两只花精。都是关于受到这种就是可能暴力的，或者说不正当的这个教养的、虐待的这两种花精，都具有让它可以，因为这些已经让这动物们开始觉得生存已经受到了这个威胁了，所以岩蔷薇非常适合，就是就让它的恐惧感可以降低。再来就伯利恒，就关于就是受到一些创伤的一些后的一些抚慰的部分，所以这两只我会觉得。蛮合适的，林慧郎。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从像我永和的家好了，我哥他自己就有领养那个就是流浪犬，然后刚回来也是很不适应家里的环境，也是会到处的，因为他的是中型犬，所以会到处的跑来跑去。当然这种活动力比较强的，可能就是固定，你可能每一天都要带他们出去，最少一次要出去去。奔跑或是什么之类，让他们的情绪以及跟这个就是饲主之间的关系的情感会越来越好，增加彼此的这些信任感。对，那当然有关于适应方面的花精的话，我会建议可以用胡桃这一支花精。
胡桃哦，
对，就是适应环境、适应变化，或者是说家里面原本可能只有养一只好了，忽然又增加又养了。猫好了，不同的不同的物种好了，然后说再养了新的人，来了新的宠物。那我觉得这些对于宠物们，因为他们都有地盘的这个意识嘛，对，地盘意识，所以就要需要让他们再重新去适应这个过程。那关于适应这个改变，或者说你搬了个新家，换了一个新窝等等，这些换了新的主人，这些都可以让宠物用这些花精。
所以胡桃也有花。
对，胡桃
胡桃哦，就是它长成果实之前
对对，
是
它之
花，
前是有花的，
对哦，
对对
了
对，
解。
先有花才有果实。
OK，所以呢，像如果今天用花，花精跟精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OK，他们是制成吗？还是什么方式不
因
同？
为第一个就是一个是制成啊，一个是取材的部分
取
不一
材
样，因为花精纯粹就是取就是花朵的部分。它取这个花朵怎么制作呢？就是在它取一个透明的玻璃波，可以想象一下，
透明的玻
你会想象一个碗是一个玻璃透明的，上面就是装满了水，一般我们喝的水，然后再把目前这个当期开的花的花瓣、花朵放在水面上漂浮，然后在太阳底下照射3到4个小时，所以当太阳照射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花的信息跟频率。就是转入到水里面，水就会把它保存了起来。所以花精的制作非常仰赖，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对，那精油的制作的话，大概就是根茎叶，看它的药用性跟它的实用性的部分，然后去做冷压、压缩、蒸馏的方式去萃取出来。那萃取出来之后，它比较多运用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去做身体，她们都会用精油来去做身体。所以一般比较少听到精油拿来喝。虽然当然也有部分的一些，
好像有些喝柠檬、薄荷之类
对，也有人在。那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是是。
因为主要以这个性质上来讲的话， 花精在使用上来讲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精油在使用上有浓度，然后有考量到就是
可能大人小孩
对等等之类，它因为有一些可能一些作用，所以他们会特别在运用上有一些在浓度上会特别的要求。而花精在使用上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就拿一个杯子，对，可能就是一般的杯子，你就是装个水然后滴两滴进去你就可以喝了，对，大人小孩这个都一样，对，那只是就使用的次数都是大概一天就用四次左右这样子、
okay.
所以是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对对对，
欸，我记得是说刚刚提到花精是他把花然后放在水面上照射三到四小时，
对，
然后这个讯息能量会到这个水里，
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水在要怎么样去把它再到这个小瓶子之前。
OK， 好好了，这个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但是我讲的只是
实际使用，
当然因为为了讲大家可以理解，我只讲一半。
OK，
因为既然 CT 有问，我把后一半讲完。完成之后呢，会把这个花瓣捞出来过滤一下，
是
用等比例的水，等比例的水，比如说是我是举例哈，500ml的水，那我们可能就用500ml的白兰地
是
保存在一起，
哦，
这就形成了母丁剂啊。
OK，
那母丁剂一般是厂商他们制作之后会留下，它不会卖给一般商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叫浓缩液。它会再取部分的母丁剂过来，那这里面主要的还是以白兰地的成分居多，然后再把花精加进来，就从一般我们买得到的浓缩液。
OK，
那浓缩液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稀释在用，
是
稀释用。
了解。
那这跟精油也是很大的差别，因为精油大概就是会加加什么薄荷油或什么。就是一般椰子油一起来运用，对，通常都是用就是没稀释，那花精是稀释，所以以应用上来讲的安全性也好，或者是这个成本上来讲，我觉得花精是比较低一点。
了解，
比较低一点。
哦，懂，了解。所以难怪就是说花精可能比较安全嘛，因为它稀释又在稀释的方式这样子。OK， 那平常怎么跟焦糖互动啊？
平常怎么跟他互
动？他是很乖耶。
他，我跟你讲，是因为他今天来到，他我跟他讲十点，对不对？
对。对，真的刚好，因为他平常睡觉，是不是？
对，他就要睡觉了，
睡觉，
所以他就没有想要走来走出去。
我们就不要吵他。
对，一般来讲，他可能其实因为养三只嘛，其实经常遇到的就是护食。
哦，
我要护我的，不要给护食。
哦，
我要护我的碗，吃的东西不要给你吃。那再来就是会占地盘，我在那边上厕所，在那边上厕所。再来第三个就是争宠啊，就是。主人的大腿就是宠物争宠的地盘。
OK，
对，争宠的地盘。那他们会用他们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争宠。
是，
对。那像这种刚才也没有讲到那种占有型的，有没有？
对，
占有型的，就是会来争宠啊，会想要控制主人的。
Okay.
像为什么叫他老爷？因为他家里他最大，他会控制我。比如说他水喝完了，他会来叫我，他直接会站在那个喝水的地方大声叫。没有水了，哦，就好，是是是是，站在吃饭的地方喊我肚子饿了，啊，是是是是是，在他的窝窝前面喊他要睡觉，是是是是是，所以这种生活的习惯慢慢养成之后，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你要去做宠物沟通，除非真的是他有一些很深度的忧郁或什么样的情况，你真的处理不来，然后吃了药打了针做什么他都没有，就不见。就有什么好的一个迹象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也有可以对应的花精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大概就是主人觉得哪只是没辙，那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时候，就需要透过那个宠物沟通师来去解读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家这个宝贝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
他需要满足他什么之类的，
对，
等
等，哦，了解。
那像刚才讲占有型就可以用菊苣跟石楠。
石楠
、对，这种很会控制的，甚至他会有一种是那种有攻比较就是很霸道的那一种啊，对，然后就是家里的老大，有没有？不管控制主人，还要控制其他的这种，就是其他的伙伴们，就可以用这个葡萄藤，这是花精，对。其实你想想，其实我讲这些，其实跟人的状况其实是蛮像的啦，
对对
对。 状况也蛮像的。嗯，
因为其实他本来研发就是依人的情绪分析，
对，
然后
对对，
去找到这些话。
对对对，那只是说随着就是、OK， 当然一些商家他们也有不断的在就是运用在宠物身上。嗯，其实宠物运用花精跟小孩运用花精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意识的干扰。
是。
对，比较没有意思的干，他们用的话，这个反应都是很直接的。哦，对，很直接的。尤其一般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因为宠物他们对于酒啊，他们的是他们的器官是没有办法去做，就是去那个叫怎么讲，去不能说消化，就是去把它因为会有点酒，那所以有些主人可能会有一些疑虑说，那如果喝了之后会不会造成他器官上或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已经稀释过了，其实我觉得倒还好。那如果真的担心的话，有个方法就是你准备一碗热水，把花精滴在上面，那酒就会挥发掉了。哦，其实我们吃东西尤其是水果难免都会有一点酒啊。我怎么讲，比如说你苹果切了你放个五分钟它就发酵，也是有一点酒啊。宠物有时候也会，它可能你喂它吃这些生鲜食的时候，这些蔬食的时候，它们也会吃到。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啦、哦、除非它真的身体上已经有一些什么样的衰竭，那你可能在饮食上就要特别小心。否一般的话，你像我一般都是直接加他们的水壶里面，加在里面，他们大家都用，大家都用一样的。或者把它做成喷瓶，我今天没带来，就是喷瓶。喷瓶的使用我觉得是最方便的，
是
因为做喷瓶你可以喷在它的什么，它的食物上面，噗噗，然后拿给它吃。哦，对，或者是呢喷一喷呢在它的这个牙齿的黏膜那边帮它摸两下，对，就是伸到它牙齿那边摸。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抚摸它的全身，抹在喷到手上之后抹在它的全身，这样的效果都会蛮好的，
就很方便。
对，尤其是
它不一定吃下去。
对，尤其是当它很毛躁、很这种压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像有些动物对天气的敏感度很高啊。对啊，敏感度很高，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皮肤上
过敏、啊。
对，像它焦糖很明显，只要它的脾气上来之后，它的耳朵就会开始变得很红。它就会一直抓，然后抓到它尖叫，你知道吗？哇！我就知道它又压起来。这时候真的主人真的需要。知道他的状况，
对，
来陪他一下，摸他一下，然后用花精在他身上抹一下，尤其是喷瓶，对有些就是宠物来讲，那喷瓶的声音跟那个忽然喷出来的水啊，
吓到，
是会吓到、哦，所以我建议就喷到手上，然后再抹在他们身上就可以了，主人顺便也疗愈一下自己，
对，也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他的情绪频率可能会影响到饲主嘛，
对。讲到这个是一个重点，其实通常宠物们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原本是很平稳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一点奇怪，或者是坐立不安，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动作行为，其实大部分跟主人的情绪或作息的改变有关系。所以这时候其实我都会跟主人讲，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是最近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否一般以宠物来讲，他们通常都是很活在当下的，尤其是狗，他们都活在当下的，
就忘记了，
对，就是活在当下，他你就平常跟他怎么样互动，你没有可能太大给他一些什么变化或者什么，其实他们的稳定性非常高，而通常都是宠物在疗愈主人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太有福气，就每天有三个宝贝，虽然经常固定时间要去就是喂食，然后吃喝拉撒要去处理，
是，
对，当然这个就是幸福的代价，
很 routine 的事，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有时候要变化一下吃的啊，带他们去散步啊什么之类，可是有时候想想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陪他，其实大部分是他们在滋养我们、在滋养饲主。我相信很多养宠物的跟我都会有这个有这个共鸣啊。对啊，
那所以在这样小型犬啊，它平常是比较就是也有可能会是那种比较 paranoid 一点，那种比较一点比较情绪紧张的啦，或者是紧绷的个性，跟大型犬的那种紧张型会有不同吗？
因为以比如说 以他们身体，比如说好了，光这个大小你就会知道。
对，
一般小型犬的就是你知道吗？待在主人旁边，然后叫的最大声，然后最夸张了，眼很大。嗯，反而大型犬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大型犬他不会，因为他们体型很大，他们就很有安全感吧。反而是小型犬就好像作威作福嘛，有主人可以靠，你知道吗？像他们之前因为有眼睛有一些问题，然后去看，那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品种，对，那就会看到，哇，有些大型犬都很稳定，反而是小型犬很激动。哦，对，他们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比较神经质。对，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品种的一些情况啦。
OK，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多，其实我觉得也有时候他们的叫对我来讲，它就是一种运动。那我觉得主人要懂得适时的回应宠物的声音。
是，
比如说他在叫，有时候我不晓得他叫什么，我就是说我听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啊，我说我现在很忙，我现在真的没时间弄你，还是你要来坐我旁边？
对，
其实有时候我就会把它当作人在沟通。对，他就会知道啊，反正有回应，他就哎会乖一点了。你都不理他哈，他会真的会生病哦。对啊。
哎，那像 Adam 今天选这四种分型嘛，就是胆小、激动、攻击跟占有。
对，
可能在主人上要怎么去自己本身，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可能宠物会反应是主人的这个生活变化、作息形态的不同。那这四种的主人可能他们平常会有哪一些可能自我也需要疗愈或注意的怎么去跟宠物互动？
好，我简单的分这四型，实际上也就是 OK 粗略的分啊。
是，
那这些分法其实跟本身这个宠物的特性比较有关系。不一定跟这个主人有
他本身的这种，
对，不一定跟主人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说饲主跟宠物久了，其实那个气质会越来越像，
彼此影响。
对，也甚至有一说，喜欢养这个狗的、跟喜欢养猫的人的那个气质就不太一样，个性上会有比较不一样。
像我很想养柴犬。
养柴犬、
对，而且养猫跟养狗也不一样。
对，养猫的人可能比较重视可能自己的隐私啊，会比较优雅或怎么样。然后狗的话就是比较大辣辣，然后比较就是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外向型的。所以就是有这么一说啦。
懂。
就比如说你喜欢养这个，可能有人喜欢养鸟类的，
是。
对，然后有一些隐喻嘛。对，跟喜欢养这个水族、养鱼的，然后这也有一些。就是可以看出情绪，就是个人就是饲主本身的一些个性，他会投射在他的养的这一些这个动物里面。像有些人会养很特别，像什么蜥蜴啊、蛇之类的，
蜘蛛，
对，之类那些都是蛮特别。对，
对，真的，我是因为是想养宠物，可是在猫跟狗之间选择，就会想，因为自己平常生活形态会比较晚回去，那可能狗狗要遛狗啊等等的，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
真的是跟形态、作息很大的关系。
对啊，一个可能其实都有啦。
对啊，
都有。对啊，其实有的人就是从来没有养，就一养之后就爱上了。
对，
可能原本只有一只变两只，或者原本养一只猫，现在养成3到5只。像我之前的个案，有一个是他们家是2层楼，他们一层地下就是。一楼就是他们猫的空间了、他们人都住在2楼，养一群了、
OK， 那像这样，像 Adam 养3只狗，然后或养一群猫，或不同，就是养的数量比较多的，这样子他们在群体，就是他们自己的群体里面的时候，会有彼此像争宠啦，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反应，就是通常你要从哪一边开始下手？
OK， 通常都找哪一只在乱，有没有？
哦，从那
一定会有一个是比较老大型的，它就是比较会制造混乱的那一只嘛。
OK，
好、哦，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制造混乱的，应该就是会这样子，动物界也会有这种，你知道吗？
对，
受害者跟加害者，其实这两种都要处理一下，
是
都要处理一下。那主人对他们的对待关系。OK， 其实老实讲，主人真的有时候会偏心。就像我今天带家长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偏心的行为。对，其他两只说，如果把袋子拿出来之后，其他两只就会叫啦，为什么不是带我带他？对啊，
了解。
那我就没时间跟他们解释。
是，要回去再安抚。
因为有的人我有的时候我可能是日常出去买个东西，我会带另外一只。
对，
哦，那只对会带另外一只。那有时候可能会带另外一只，其实都会轮流带。对，其实也是希望尽可能做到公平啦，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会考量出去哪一只比较容易带，然后比较乖巧或者各方面的考量等等。对，像我们家的奶茶，他实在是太会乱动了，而且自己又胖，自己又不知道，你知道，活动力又强，哦，他要带出去真的就很不方便。一般要带他们三只出去，我都会推车了，一次三只出去。一起搞定，可是他通常 每次出去就是一个大工程这样子。
对
对
对，了解。我看你今天还准备了，就是有下面这个表格啊，是关于症状是不是？
这个可能就是，也许可能大家会比较会问到了，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花精？
哦，所以我皮肤很长哦。
对，皮肤的话最有名的就是用野生酸苹果，
野生
酸苹果这一支花精。对，然后我觉得它是，就是无论是可能受到一些可能细菌的一些感染啊，或一些皮肤上面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它。那我是建议就是内服跟外用可以一起来做成喷品啊。对，这是一个皮肤会常会用到的花精。另外一个就是会不好像它皮肤会过敏，
是
就是忍不住要一直去咬，有没有？
对，
这时候可以用龙牙草。
龙牙草，
对，就是它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这种状况，你可以用龙牙草，就是花精。好，对，这是关于皮肤上面的，对啊。好，我不晓得我们讲到这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听众有什么提出来一些问题？
提问还好，对，大部分都是圣诞狗狗很可爱，
狗狗就是
很乖，
你很乖，你要不要上来跟大家讲讲话？好，你平常在家里是怎么表现的？今天呢，就。一整个懒洋洋哎，
对啊，因为他已经到睡觉时间了。
对，他已经到睡觉时间了，他就完全不想理我。
可是也之所以为什么他会被带出来，就是非常乖巧。
对，他看也是一样，就想上厕所，他就走到外面，然后我就带他去厕所里面让他上一下。嗯，对，他真的不太想理我们了。
对，
看我们要讲到几点，他好像都无所谓。
我们就让他好好的先休息，啊，睡一下，这样子，回去等一下更好入睡。
对，
可是那像焦糖，他平常假如会有这皮肤的问题啊，你说像可能有被可能病毒感染啦，或者是虫咬啊，或是不同的症状，都是用同样的这样的花精配方就可以了。
OK， 中间应该我还会再考量他目前的情绪的一些状况。这支花精是其中一个配方，我一定会用的。
了解。
对，那因为他有时候个性一急，也会造成他皮肤上的问题，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他要一挤起来，他皮肤也会一直让他会不断的去抓或咬，所以那时候我也会看他当时的那时候情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花精。通常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就知道赶快又被夹起来，赶快就是把他的花精，家里大概我就配了两瓶，又给两只不同的用，当他夹起来就赶快摸一摸，之后他大概就会像现在这样，想休息了。当他情绪是可以荡下来的，比较不会那么的激动，
蛮好的。
对，真的就是 OK， 在这个养他们这十三年的经验，试过无数次的这个花精了。
是，
对对对，
标准配方。
我觉得每一支都要个别，
都要个别，
都要个别，都要个别。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就是依照他个性，
对对对，
然后加基底配方
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都像还有像之前他们会有一些生病了，甚至去可能开刀回来，有没有？要恢复元气，有没有？像我会建议有两支花精可以用，一支是感染，一支是伯利恒之心啊。
是，老师刚刚提到伯利恒跟创伤，
对，
有关，
对对对对，没错，其实开刀或怎样也是一种创伤嘛。对，那恢复元气的话就会用感染，
对，
这两种花精可以调配在一起。
了解。
对，那建议就是要稀释过的，就稀释，你把它家里就去，你可以去买那些喷瓶，喷瓶大概就30ml左右的，或买大一点也没关系。
对啊，
对，然后多加几滴，然后可以日常都可以用，我觉得是蛮好的。
所以平常稀释就是水，然后再加个两三滴进去，这样。
对对，他每用水我都会加个大概三滴吧。对，每种都大概加个三滴。对，然后我觉得 OK， 就会你就可以看出他们那个效果是怎么样了。
不用 Brandy 吗？
不用不用
哦。
不用不用，他们宠物用，因为这个花基里面本身就是白兰地的底了嘛，不会再额外，因为一般配给我们人在使用的，加了白兰地是为了让它的保存的这个品质是好一点的，
是
才会加。
OK。
因为有时候再加上如果它没有按时间用，可能会用的时间会比较
久。
久，对，也是为了让它的品质可以维持比较稳定一点。
了解。OK。所以那训练是说，就刚从刚新来。家里开始，还是说你今天每次要开始做不同的训 练
？OK， 我这边特别放训练有关，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训练自己的动物，有没有？
是，
或甚至给人家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宠物有的是很难专心的。
OK，
对，或者是说做错之后，它就不想再做的。
哦，专心，就例如什么事情，宠物会需要专心训练？
比如说你要训练它，比如说可能。放个东西，然后叫他去拿，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如果他可能就不，他就是在玩他自己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在，想要接受这个训练的话，那你可能可以用这些花精来去协助他们，可以变得比较专心，然后在训练上的成效上来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我特别，当然就是在训练上来讲，就是这些花精可以参考嘛。比较不容易不专心的或容易分心的，可以用紫金莲。
紫金莲，
对，然后可以强化动物对主人的指令的这个专心度哦。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他犯了错就不想再做，因为犯错你可能会讲他或怎样，他就觉得哦，他会发出一种就是很无奈沮丧的声音，不想要再来。这时候你可以用龙胆，
龙胆
对，
，OK，
或者
龙
说
胆也是一种植物。
啊，对啊，龙胆也是一种植物啊。
酷。
对啊，或者说你要协助他们戒掉一些坏习惯啊，或者说怎么教都教不会，这时候你可以用栗鼠哑巴。对，然后或者说他在公众场合比较容易怯场的哦，可能你已经训练好在家里 OK，但去公众场合要秀的时候，他就很害羞。
可能去国父纪念馆那个抛弃飞盘之类
对，他就可能，对啊，或者说他是一直在家里走来走去啊，无法集中精神的，好像不知道在找什么，可是又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这时候你可以用野燕麦，那这些都是跟训练有关的。
OK，
对，
走来走去停不下来，
对，
无法集中精神。
对，没错。
哇，原来宠物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就是会观察到他们平常的生活形态或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然后需
对，
要什么样的训
其
练。
实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宠物也是需要，虽然它跟我们没办法讲一样的语言，可是你大概跟它生活久了。你大概会知道它的毛是怎么样。我讲的毛就是它的个性，那你这就要有时候就要顺着它的毛去梳啊。
对，
有时候我们也要就是知道它们怎么了。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它们现在就是需要撒娇，有时候它们就是有想要胡闹的时候或发脾气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对，我们也就大家彼此生活就有时候会互相的退让。
是，
像它们最严重就是。故意在家里上厕所
，OK，
对，只要主人大概两三天的那个就是他们看不见的时间久了，比如有时候我可能出去，有时候可能出就是我另外一半出去，都他没有办法在同一天看到两个都一起在家的时候，他们呢如果在家里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他就会到处去上厕所，就不高兴，对，他就故意要让主人呢做一些苦劳，你知道吗？
是，
去擦他们的东西，
哦，
对，然后在旁边又看了，有一点就觉得微微在偷笑，你知道
吗？哦，所以他们不是说今天为了地盘，然后就是到处去上，是除了他平常该上的地方，他会另外到处上，
对，有时候是跟地
生
盘没有
气，
关，有时候是跟他为了要引起主人的注意，因为其实。宠物跟人一样，就跟小孩一样，你可以骂他，对吗？可以凶他，可是他们最没办法容忍就是忽略，他们没办法容忍你，就是看到他当做没看到，是谁也受不了啊。就算你骂我也好，
是，
他就想知道你有关注到我。
了
其实
解，
他们也是一样的，
是，
对，有时候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对啊。
因为像有些主人好像会就是练习。宠物就是只在外面上厕所，去公园啦，或运动散步的时候，这样子在公园，对，就让它就是在家里，就是不要上。
是，这个就是跟主人的作息的习惯有关。对啊，像 因为三只嘛，所以老实讲我也没有办法每天都带他们下去。
对
哦，每次要去整理他们的东西，你看就要推三只下去，他们的水啊，然后
大工程，
擦这个手纸巾啊，然后卫生纸啊，然后他们的袋子啊等等都要准备好，然后在带他们去逛的时候是分开来，因为如果你三只同时放下去，他们同时上厕所的时候，
是
你会有一种不知所措。
对，
因为他有可能踩到他的，他可能踩到他的，到时候要处理更麻烦。
OK，
对，所以就是分开来放，谁跟谁走在一起比较 OK。对，那谁要单独走？但因为他可能一下来没办法那么快的这个适应，他可能就不走。
嗯，
所以他们各个都有各个的情绪跟他们的个性，所以我就依据他们的个性来调动这个谁先走谁后走的顺序。
是是。OK， 好，所以平常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对于宠物的情绪上面有一些状况可能不是很理解，第一个是还要去理解说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也可以到诊所跟 Adam 咨询。
我觉得就来这样会不会有点奇怪，我觉得可以在
LINE 上面，
对，对，或者说有刚才有加入官方的 LINE 可以简单来问一下，或者说在这个直播下面你可以留言，我再回复你就可以。
嗯，
我特别来诊所这边问宠物的事，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可以在 LINE 上面就
好。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
对对对。
好啊，因为我们进入尾声，这边的话就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是我们的花精学院的 LINE。
对。
好，那可以加入这个 ID， 好，就是 bach38.edu， 然后输入超全能诊所。那这边的话就是如果关于今天就是宠物疗愈情绪这部分的那这个问题的话还可以再跟 Adam 提问哦。还有今天就是有提到四种宠物的个性分型嘛，
对
对，那如果会需要这个花精的配方，然后也可以一样在 LINE 上面就是拿到这样的配方。
对， 对 OK，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陪伴那个毛小孩的临终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话
？OK，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主人的，还是他最后阶段
都需要吧？
Okay，
其实都需要啦。我觉得对主人来讲，对宠物也讲，都会很多不舍啦。我觉得关于就是情感上的分离的话，菊苣是第一个一定需要的。
嗯，
第二个是伯利恒之心，因为离开的确会彼此都有一些伤痛。对，第三个是忍冬，因为毕竟跟宠物或者跟都相处那么久了，都会回想到他当时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那种的情感，也很多的这个不舍嘛。
嗯，
对。然后对宠物来讲，我觉得第四个可以用白羊，对，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就要离开了，让他们在离开前是可以很安心放心的走的这样子，对。大概是大概人大概就刚才讲了三种，那宠物的话就是有四种，那可以加上白羊，刚才前面讲了三种这样子。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其他问题咯。那 Adam 有最后要再补充的吗？
最后再补充的是在想下一期要讲什么。
上次是有讲另外一个那个花精对于一个是宠物，我们讲过疼痛嘛，然后情绪的疗愈，对，然后今天是毛小孩，
对
，OK， 然后第四个，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再讲关于花精贴肤的应用了。
贴肤是什么意思啊？
贴肤哦，就是其实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其实它就代表了有某一些情绪啊。
是。
那尤其是现在一般的人，也许可能。我们对情绪比较不敏感的，可身体的疼痛或酸，或者说皮肤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摸得到，可以 看得见的。
是。
那如果想要知道说从身体里面知道自己的有哪一些情绪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入门。对，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我对情绪就没有什么感觉，或我讲不太出来。
是。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身体上知道我大概我有哪一些情绪，我怎么了？对。然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这地方来去了解 自己的状况等等之类的。
okay. OK， 所以是看部位可能对应到是什么。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在脸上，可能在某个时期会长特别多的红疹或一些痘痘，
是，
也许那个就是跟你现在正在处在某一种情绪的状态，只是也许你没有发现而已。哦，对，也许我们可以从这边来去了解，哎，自己怎么了？可能我可能现在可能需要哪一些花精来去帮助自己。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身体地图的，有一张，嗯，哦，我们有一张这个对照表，我们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准备好你的，也不是说准备好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你，我们可以一起来从这个地方来去探讨自己的一些情况
症状。OK，
对，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Adam。
好，谢谢，拜拜。
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 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